奉主耶稣圣名开始安息圣日聚会，唱诗敬拜神，131首乐颂圣日。当颂扬安息日，齐聚集。神命令在这里的安息，众生都敬拜主，同心同意，我每逢此生日最欢喜。请来来来来到宝座前同聚集，从世纪到今拜乐无比，众生都敬拜主，同觉神的神命令在主里的安息。当今受安息日为至圣，切不可去办理俗事情，要调转你不虑尽善言行，一切事都应当顺主命。请来来来来到宝座前同聚集，从世纪到今拜乐无比，众生如今拜主，同觉神恩的神命令在主里的爱心。当今面安息日说声功，依赖主所赏赐大权能，传福音就变故为主忠诚，心欢乐口唱诗颂主名。请来来来来到宝座前同聚集，从世纪到今拜乐无比，众生都敬拜主，同觉神恩的神命令在主里得安息。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今天安息圣日是神所祝福的日子，我们一早就准备好身心，全家赶快来到教会聚会。一般的世人今天可能辛苦的人就补睡眠，喜欢玩的人就准备去玩。我们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你记得吗？最近连续三次我都在场，在讲安息日。我们的传道说当纪念安息日。上个星期下午当谨守安息圣日。我们为什么这么努力来注意这件事？这件事真的很重要，因为是从创世以来神就在安息。但是始祖就犯罪，所以来到世上流浪。我们陪着流浪，我们带罪，我们的主耶稣把我们救赎，所以盼望把我们带回原来那个永远的安息。这个真是奇妙的事，但是在世上流浪的人很难体会，我们没有道理根基的人很难接受。从安息日叫我去聚会，怎么会这样？一直在那里反抗，一直挣扎，一直到后来年纪越来越长，好像我现在这个时候感觉安息生日这个是应该的，非常好的，是应该来的，准备的，每个星期都等待安息日，这个是盼望永远的安息。这个心境有关系，不知道你的心境是几岁，是刚出生的，还是呢后来长大正在拼命的，或者是日落西山的准备好了的。最好一切都回归圣经，我们的主要我们归回永远的安息。不管什么时刻你都有享受安息的感觉，这就对了。 愿主耶稣祝福这一天，让我们一直的领受他的灵粮，越来越长进我们的灵性。今天是我们真理造就的专题，最后一天有两讲。这一次讲到第三章，就是撒母耳记上第三章。这一章的主题是什么？就是神兴起先知。从第一章，从黑暗中兴起，什么都看不见，很可怜的时候，神主动兴起。如果不是先有神兴起，一切都没有作用，没有开始。第二章，会幕兴起，会幕就好像今天的教会，教会的圣工兴起，也是神他一直在兴起，也就是那个衰微的以利家这个祭司，你这个家庭到最后没落，以利和两个儿子最后也死了。撒母耳这一家一直的兴起，从哈拿开始，从母亲到儿子，是宗教教育的成功，是神在背后一直在动工。所以我们的家庭要交给主，在我们的家庭里动工，从我们本身开始，从我们的子女一个一个一直的长进，这样子就可以看见先知也兴起了。这个就是第三章，我们先读圣经撒母耳记上三章，从第四节，我们从第一节读到十八节。昨天晚上我们是讲一节到三节，今天我们从第一节读到十八节，然后呢我们来享受主给我们的灵粮。撒母耳记上三章一节，一起念：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一日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他眼目昏花，看不清楚。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撒母耳已经睡了。耶和华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说：我在这里。就跑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他就去睡了。耶和华又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的儿，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耶和华第三次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又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才明白是耶和华呼唤童子，因此以利对撒母耳说：你能去睡吧，若再呼唤你，你就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撒母耳就去能睡在原处。耶和华又来站着向前三次呼唤说：撒母耳啊，撒母耳啊。撒母耳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叫听见的人都必耳鸣。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到的时候我必始终应验在以利身上。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罚与他的家，因他知道儿子作孽，自遭咒诅，却不阻止他们。所以我向以利家起誓说：以利家的罪孽虽献祭奉礼物，永不能得赎去。撒母耳睡到天亮，就开了耶和华的殿门，不敢将默示告诉以利。以利呼唤撒母耳说：我儿撒母耳啊，撒母耳啊。回答说：我在这里。以利说：耶和华对你说什么？你不要向我隐瞒。你若将神对你所说的隐瞒一句，愿他重重的降罚于你。撒母耳就把一切话都告诉了以利。 并没有隐瞒，以利说，这是出于耶和华，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阿们。我们知道神要兴起先知，一定告诉他神的信息，或者是祝福，或者是警告。在这里是可怕的咒诅要临到以利的身上，所以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但是他更是慈悲怜悯的。我们可以对神有信心，但是记得先顺从遵行神的话。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第四节到十八节，就是神的话开始启示童子撒母耳。童子就还没有当先知，但是也是在服侍神，所以第一节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服侍耶和华。侍奉很重要，如果没有学习侍奉，不可能成为神忠心的好仆人。先从侍奉开始，一步一步在那里等待学习。一日，在这个第二节一日等好久，童子撒母耳要长大等好久，一日一日不知道要等多几年，十年二十年都有可能。有的人像摩西到80岁80年神才要用他，所以每个人都要知道，不知道什么时候神要用你，你准备好了没有，或者一生都不能被主所使用，那么一定是感觉到一生好像白活了一样，过去了，快要过去了，神还没有用我，因为没有准备好。事实上每个人要是准备好，神一定会用他，一定的哦，多多少少看你准备多少，神愿意领取多少来用你。所以撒母耳从生出来在母亲的怀抱就开始唱着摇篮曲，这哈拿之歌，这个是2章1节到10节。我们都知道这一首歌在唱着是神的伟大，神的奇妙，他的权柄能力。哇，如果你学会了，你真的从心里心悦诚服，那么你的信仰就建立了，那个根基非常稳，永不动摇。虽然有异端来迷惑你，但是不怕，一定呢可以胜过。这个撒母耳就是这样，在母亲的怀抱，在自己的家里，他已经宗教教义的根基已经奠定，然后他能够送到会幕服侍奉耶和华。所以时候到了，经过了会幕的学习，神要用他之前，神的话就临到他了。所以4节到6节神来呼唤，一呼唤3次。可惜呀，这个第7节撒母耳还不认识耶和华。这个不认识哦，不是像刚才啊，也不是像这个2章的12节哦，不是哦。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不一样，这个不一样，就开始要跟神有接触哦。他不认识耶和华，这个时候他跟神没有接触，所以虽然认识神，好像是耳闻，没有眼见。所以啊，约伯经过磨练以后说，现在是亲眼见神了。所以这个3章的7节还不认识耶和华，为什么？因为还没有得到神的启示过。想要当先知要有神的启示，神的话会告诉他，他听了神的话，起初听不懂，听一次不懂，听二次不懂，以为是人的话，第3次也不懂，都跑到以利的面前。我们是不是这样？有些事情神启示你，因为你非常单纯，你灵性非常的爱神，你的心灵里头就是要亲近神， 可是还没有找到神以前，哎，你的心里充满着人力，神在哪里？去找人讲，那个人呢、啊、笑你，哎，那个人笑你，另外一个人也笑你，哎，你在讲什么？我不知道。哎，以利就像这样，人家说老倒退啊，哎，老了，哎，倒退了，他呢搞不清楚，哎，撒母耳来讲一次，我没有叫你，你去睡觉。两次去睡觉，三次也去睡觉，哎，到第三次才觉悟。第三次的时候才明白，这是第八节，是耶和华呼唤童子。哎，这个以利心里一定很难过。神不跟我讲话，神跟童子撒母耳讲话，为什么落到这样的下场？要反省，要检讨。不过已经太晚了，神这一次已经要诅咒以利家，所以呢，太可怕了。但是以利还是一个好老师。以利这个人，我看来看去，以利这个老祭司，哎，他实在是一个好人，好得不得了，好得笨蛋的好人，所以很可怕。我们啊，想一想，以利有什么不好？他都尽职在他的座位上，坐在他的椅子上，他在看来敬拜的人，他很努力，他等于好像长老缺一样，好像长老的职分在哪里？但是呢，判别不清楚，因为年老眼目昏花，该退休了还没有退休，很可怜，很可怜。所以老了要能够养老，要能够轻松，这个是对的，该管的事就管，不管的事不管，没有错，没有错。所以啊，我现在退休了，不参加职务会，我这个是很多人不能认同，我说就是这样，但是我接受做圣工，就这样。这个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但是呢，神在天上看可不可以，对不对？如果不对，他找我麻烦了，一定这样的啦。我记得啊，99年哦，我来担任大同教会，发生一件事。那一件事就是说，本来那一年我要当北区区务者，但是总会那里有两派，其实啊，大部分都要我当，只有一个不让我当，不行，不让他当，不让我当就直接讲嘛。我从来也没有说公文来，我就说。我说不要，没有公文来我全部照收，你只要敢发公文，我什么缺都敢当，主耶稣在，是这样啊。可是他就是用这个漏洞，因为三年前这个事情的三年前，又一直在各个官说，哎，让你去担任哪个缺好不好？我说不要跟我讲这个了，你讲100次我也不会了，不要了。哎，但是呢，只要公文来我就接了。你敢发公文，我敢接。哎，这个是我们前辈留下来的规矩啊！我记得那个蔡圣明长老等等，他们那些那个老前辈啊，都是这样，从来不违背总会公文，叫我干什么我就做什么。但是他们用官说的，我心里很不满意。我是要当传道，我不是要当行政人员，我不要当什么什么什么区负责等等等。但是他拼命的叫我当，那一次啊，第一次我没有当，讲清楚了。过了3年后，人家还是要我当，但是我说不要，我就是不要。哎，这一次我真的生气了，因为我心里大概知道，就是用上次那个办法。因为在开会的时候，屡次的打电话说：“哎呀，那个赖传道说不当，他说不接那个北区欺负者。”我用电话讲，我这个是神。当然我说不要，所以在当场的时候呢，那一天呢、啊，我在总会发生这个事情。礼拜六正在调动传道，我那一天下午啊，就跟那个人一直讲，我说我就是不当，我讲不清楚了，我说我走人了，我就开车回来了。那个时候啊，大概还在下午聚会的时间。 我开到啊，过了大概中立附近，结果就发生了车祸，因为我那个血气已经起来了，啊，主耶稣就是不让我这样动了血气，所以呢，那个天雨稍微毛毛雨，路滑，一踩刹车，打转180度，该死，该死，但是呢。哈利亚，哈利亚，哇！插到那个中央的那个安全岛那个，然后呢回过来一看，后面没有半部车，前面是跑掉了，后面没有半部车，哦，那个心脏跑出来又跳回去，哈利亚，赶快发动看看，又可以发动，再回180度，回到家里。报告太太，我今天发生的事，主耶稣救了我。我说，如果总会再来一通电话，我马上去。我那一天就等等等，没有电话，等到晚上，我把那个手机放在旁边睡觉，睡到天亮没事啊，我心里想没事没事，拿起来，原来啊忘了开机。很好笑，哎，这个小人是故意的就不行，但是这个不是故意的。我赶快梳洗完毕，哎，又开车到了总会来。我问那一位传道，你有没有打电话给我？他说没有。我心里放下，原来主耶稣说我没有不够资格了，不够资格，不要当好。半夜已经有请另外一位传道来当了，所以我才来担任大同教会。那一年呢，捡到了，捡到才捡到一年，没有想到第二年正要开始努力一下的时候，99年100年，事情又发生了。这一次说又要我当了，3年才一任的区务者，三年一任，一年就要换人，这个是不寻常，但是。我心里是非常不高兴，自己故乡大同教会我是不喜欢来了，既然来了我就要努力，怎么搞的又要把我调走，我心里很难过，很又在生气了，哎，这个太容易生气，哎，但是呢是真的是没有道理，哎，所以那个时候我跟总负责啊，哎，争论起来了，我说你敢叫我担任这个缺，我再过半年，我就满了60岁，60岁了，我要退休了，可以退休了。半年后，这个题目你再做一次，我就是看，指着他的头，额头这样，这个总负责被我指着不敢讲话，因为他不敢在会议的时候一下子裁决说赖传道来担任北区区负责，才会落到这样的下场。所以啊，嘿，那一年呢、啊。我又被调走了，哎，好，简单讲到这里，一切事我要讲什么？要心悦诚服，要顺服，不可以对神有那个不信啊，想要抗命这样的心，我没有了，我没有这样。但是神在训练我的是，不可急躁，要安定，要渐渐的安定下来啊。所以后来呢，我过了3个月，我才。告诉总会，好，我担任北区区务者，所以又当了2年北区区务者。所以这个事情就在这个时候跟大家来报告一下，意思是说，对神一定要忠心耿耿，心悦诚服，心里没有不平不满，哎，这样子就没事了。哎，但是呢，你对人之间如果还有一些血气，可能还要磨练。在磨练的当中要受苦，哎，这个以利，我现在讲回来了，以利，这个以利很可怜，以利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好到成为一个烂好人，就是说，宠爱、溺爱他的两个儿子，做了天大的罪过、犯罪啊，这种罪恶，竟然没有把他除掉，所以这里有讲43节。 说，那儿子作孽，自招咒诅，却不禁止他们。哎呀，就是这个原因。所以这个以利太可怜了，太可怜。所以神说要给他很大的一个灾祸，说献年祭祭礼物都不能够得赎罪，没有救了，神已经把他放弃了。我们不可以这样哦。我们想到这个以利家衰微，撒母耳能够慢慢的兴起，不是没有原因的哦。这个是一开始神跟他一定有沟通，但是后来神的言语稀少。如果我们啊教会里头常常没有感觉到有神的话，听人道理没有感动，这个问题就大了。因为我们都是读圣经，我们奉主耶稣圣名讲道，心里没有感动，这个你要自己要反省。像我当信当传道的，坐在底下听道理，是最近几年我听了很感动很好，但是有信徒给我讲今天那个讲道啊，我听了都睡着了，或者说听了都不高兴。我心里在想，我安静下来在听道理的时候感动，我自己很感动有感受，我觉得很好。所以我刚才已经先讲安息日讲了三次，不知道你感觉怎么样，怎么又在讲安息日。所以我刚才又讲了，是从起初的安息失去安息，再得到安息得回来，你是不是真的得到了，还是在里面又在那里在心里 很多话在那里啰里啰嗦，哎呀怎么是这样，怎么又在讲安息日。我回去再整理一下，又是一篇道理，就是刚才我讲的，从起初的安息，神是永远的安息，我们要竭力追求到那个地步，等到将来就是要回到天国，回到那个地步。但是现在在世界上偶尔受到骚扰，我们心就不安息，身心不安息，身体劳碌，心灵不安息，慢慢要回归到安息，追求到平静安息，这个很重要。所以撒母耳一开始跟神啊没有接触，一次两次三次都跑到人那里，好在以利是一个好老师，只是不是一个好爸爸而已。所以以利说你去睡吧，我没有叫你，也没有动什么怒，很好。但是第三次他已经知道了，才明白老以利灵性已经迟钝，我们要怎么样来磨练自己有一个敏感的灵性，这样子神才会用我们。就是以利的教他那个撒母耳，你要再听到声音你就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我们要有这样的态度，这也是先知的态度，先知自己从神领受就是这个态度，仆人静听，耶和华神啊主啊请你说吧，我在这里恭敬领受，恭敬领受。所以站在台上奉主耶稣圣名读圣经所讲的道理，如果不偏离正道啊，你都要心悦诚服欢喜接受，没有多久你的灵性就成长了，就是这样。所以这个老以利啊是一个好老师，在八节九节他就讲得很好，他说我跟你讲就是这样，态度要正确，这是八节九节。十五节到十八节他的态度，另外一个态度，另外一个指导很正确，他说你不可以隐瞒一句哦，神跟你讲什么哦，你跟我讲，你要一老老实实，不可以落掉一句，跟你讲什么，不可以隐瞒，不然神要处罚你。这个太可怕的事情，是在讲 你家的事，你家以利家要出大事，但是你不可以隐瞒，你要一五一十讲得清楚。这个好老师讲得很好，你不要隐瞒哦。所以以利就接受了神的咒诅在他家的身上。十八节的最后，以利说，这是出于耶和华，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这个是不得了，以利能够接受，因为他明知道他其实心里早就在有一个不安，好像一个炸弹快要爆炸，什么时候要爆炸不知道，这个时候爆炸了。神说就是这样，你那两个孩子没有处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儿女好不好，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家的人可不可以担任圣工，我们知道，不要硬说他怎么没有，教会没有给我们孩子排圣工，教会有在看，神圣灵有在运行，人家怎么排，要顺服，要顺服。连我当传道的，刚才讲个例子给大家听，连我都要顺服，我不顺服也不行呢，对不对？我再坏再强也不行呢，这个很清楚吧？所以，我们教会怎么样才会兴盛，才会兴起先知？先知就是神的代言人，神说什么他说什么。这个传声筒，好话也讲，坏话也讲，祝福也可以，警告，好可怕。所以以利家的灾祸就临到了。第十节就是这个撒母耳是一个好学生，好学生，他就马上学起来，他对老师毕恭毕敬。很多人哦，对于这个教会，某某人怎么当我宗教教育老师，他这样也可以当老师，这个某某人他可以在台上讲道吗？当然自己要检点。这个以利啊，他在指导撒母耳的时候，撒母耳毕恭毕敬，完全领受，那个态度100分，所以他兴起当神的先知。所以十一节到十四节，神就指示他的旨意，很清楚告诉撒母耳，以利家是他老师家的灾祸。神就把这个旨意讲得清楚，神言启示，神言启示。教会有神的话启示我们，今天我们是没有听到神的声音，教会偶尔会听到神的声音，有人听到神的声音，但是不多。我们这个时代因为这一本圣经这么样的完备，所以我们不要常常想我要听到声音，这个是会被魔鬼做工。神如果要告诉你，直接就会告诉你，你不要说我要听声音。所以有人是听到神的话，很好，能够听到神的声音，但是你一定要慎思明辨，你不要以为是声音，这个就是奇妙，恐怕被邪灵做工等等。古时候没有这本圣经，神的话常常会告诉人，所以不一样，时代不一样，自己要搞清楚圣经有没有好好读，有没有好好读。像我这个年纪已经都读不起来了，读了都忘记，读了忘记，但是有概念，概念在里面，在心里头。但是我一直就怕说讲不清楚，这个原没办法照原句圣经去背起来，我心里很烦恼，所以我一常常一直读一直读，还是背不起来。背不起来没关系，到现在这个年纪了，已经内化，如果你讲错我绝对可以把你抓出来，这样就够了。我们的圣经神的话也要内化，内化，不要变成圣经上的字而已，要内化成为里面的真理教训。所以我们每一个都是先知，神兴起先知在世世时代的末期，为着拯救以色列人，能够让他们建立神的国度， 神的国度在撒母耳记下，大卫王国已经出来了，王朝，这个王朝，这个王国直到永远，最后是耶稣基督万王之王，大卫的子孙，这个国度永远都存在。所以是从撒母耳记这里开始，要来建立神的国，要复兴神的国。所以我们一章一章慢慢的学。你不要以为说怎么一直讲都是讲这一章，这个圣经哦，就是要概念，这个概念就像刚才我一开始从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一直的把概念加强。这一次的圣经讲习就是这样，这个圣经造就就是这样，是一直到这里先知出来了，先知出来了，神的话就有了。起初是因为他们的败落、罪恶、强暴等等，离开神、远离神，所以神言稀少，神的话稀少，没有默示。但是默示有来了，等到下午我们会讲到神立先知，所以这一章就是三部分。神灯未熄，昨天晚上在讲什么？神灯未熄就是神的宽容，神的爱，恩典的门还没有关，救恩临到你，神灯未熄，哇，那个太好了，那个感觉非常好，是很有希望。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有这个安息日可以享受，心里非常高兴，我要来享受安息日，弟兄姐妹在一起，哇，快乐哦！你找这个讲话，找那个讲话，和和气气，没有带着血气，没有生气，很高兴，这个神灯未熄，这个哇，这个信息太好了，神的灯，神的灯，我昨天还讲良心，那个良心还在这里，所以啊，神只要一点，那个一点指点你，你马上，我应该怎么样？嘛，反省检讨，不人就进步了。这个每个人要进步哦。如果我可以做工，我就做圣工；我不能做圣工，我就参加聚会。我不能够说不来了，开玩笑。很多人就是抗议抗议，你不派我做圣工，我不来了。这样不行呢。你常常不来是跟自己过不去，跟神过不去。但是对自己也过不去了，不行这样，哦。所以我教会每次的聚会已经越来越少了，你们都没有发现，我从小到大每天晚上聚会，每天都有聚会，安息日有聚会，礼拜天有儿童聚会，每天都在聚会的日子到今天，礼拜一晚上查经有没有来？很少人来。礼拜三礼拜五晚上聚会有没有来？越来越少。礼拜六，哇，礼拜六，自己的事有的时候耽误了一次两次才来，不到二分之一，怎么办？一直的跟神好像远离的感觉，没有重视，没有重视这个事情，很可怕呢，非常可怕。我说我们这里是700人的教会，有的人呢，我下去抗议，700多人呢，不是700人。还是向我抗议，没关系，但是来的人多少很重要的，所以啊，圣经造就专题很多人很喜欢听，但是重点在哪里？要抓住，要抓住，所以从这里就知道神的话启示，神要讲话了，神要讲话才有开始。所以第四节一开始，耶和华呼唤撒母耳，耶和华呼唤撒母耳，神的话来了，一切才有开始。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神没有说都在黑暗中，创世纪第一章是不是这样？所以神的话来了，一切才开始。神主动的呼唤撒母耳，所以神如果主动让我们醒悟，要感谢，虽然是严厉，也要感谢，感谢又感谢，这样。 神不像祭司以利讲话了，不启示他了。你看以利都心里非常落寞，非常失望，非常渐渐会进入绝望。没有神的声音的时候，人啊整个就瘫痪下去了。活着有什么意思？没有生气，没有生命，这个是不行的。所以神在这个时候要兴起的，这个人有福了，就是撒母耳。神向撒母耳启示以利家的凶号。撒母耳听了实在会害怕，听了让人耳鸣，叽叽叫耳鸣哦，那个台语他们以前学的叽叽叫，听到叽叽叫，哇，可怕可怕，这个天大的消息。而撒母耳怎样接受以利的教导，态度怎么样非常重要。撒母耳怎样第一次转告神的话当先知，哦，好难啊，好难啊，这个话要叫我讲我怎么讲得出来。没有想到他的老师指导得很好，一五一十，你不可以漏掉，你要是漏掉神会处罚你，你不要隐瞒一些，只讲好话好听的。很多人只要讲好听的，在大卫王朝里面有一个，他专门在报好消息的，然后坏消息他不讲，这个人不够好。这个撒母耳要当先知，好坏都要讲，所以呢，你知道那个耶利米先知被人家，被那个当时的朝代那个西底家王那个年代，把他放在那个牢里，用绳子放下去，里面啊干干的，但是有淤泥呢，有淤泥，当先知的讲的话不好听啊，就被放到那个地牢里面去。哇，在那个泥土里面，当然后来又神让他又活，又上来又活下去，别人死了他还活着。这个忠心的耶利米先知。好，我们今天是读以西结书，耶利米先知当时就是这样过日子，当神的先知。有人当的很好很舒服，有人当的很辛苦，但是呢主人是神，老板是神，所以一切都要听神的话，神负责一切。像那个约拿，有没有约拿？神的话有临到他呢，他很幸福的，但是他不去传警告，要躲到他失去，神不容许，结果呢他被吞到鱼肚里，对不对？吞到鱼肚里很辛苦，三天三夜生不如死，所以在鱼肚子里就悔改祷告。这是约拿书第二章祷告的内容，说我好像去到那个地狱那里了，地的根那里，哇，地极那个阴间的门那里了，我在那个鱼肚里呀，黑黑暗暗，空气不足啊，氧气不足啊，黏黏的，想想了，哎呀，好苦啊！我在这里又不能死，神不让你死，你不能死，所以你看这个哈拿，这个约拿多可怜啊！约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才悔改。所以约拿书第二章你去读，哇，你就知道悔改过后，神叫大鱼把他吐在干地、旱地上，神对他多好，没有让他在游泳。才游100公尺才到岸，实在是对他太好了，所以他第二次就去传警告，只讲了那么一句话，说如果不悔改就要灭亡，就这样而已。三天以后，就不悔改就灭亡，就这样。所以他就乖乖的去传，但是传了以后心里还是不服气，这个不好教，这个约拿不好教，但是都是神的仆人。不好教你就受苦，自己在心灵里头折磨再折磨。他说我生气到死都有道理，哦，神还是让他呢，让你呢，看你要多厉害，让你呢大 到死了还是这样子，扑扑跳扑扑跳，气愤愤的，有什么用？没有用。所以当神的先知，像撒母耳都当得好，撒母耳当得好，摩西以后再来最伟大的先知啊，在犹太人的心目里就是撒母耳，摩西、撒母耳就这样。所以撒母耳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先知，神要用他的时候，一定有他的话让他讲，有信息让他传，不管是警告或者祝福，他都要讲，他一定要做忠心的仆人，这样神才会喜欢我们。所以今天在教会里，我们每个人要学习的是态度，对于神的话领受的态度，是不是谦卑？我们是不是等候，耐性等候神的时候？所以等到长大，神才用他。我们怎么准备？要聚会，我们剩下几次聚会而已，要尽力。天气冷了，昨天晚上啊，来了很少，不多人。礼拜五应该很多人，昨天也不多。我们要查考道理，圣经的话要查考。所以一张圣经啊，可以查考好多好多好久。而且呢，得到的心得啊，让你收获满满，觉得是灵命丰盛，心里快乐。查考道理以后，要用绝对的信心来领受。神绝对相信神和他的话，不要怀疑。外面不管有什么风风雨雨，什么新的发现、新的理论，不需要，我们这本圣经就够了。有的人说一定要读原文，不需要。我后来发现不需要，你只要常常祷告，圣灵带领充满你，充满你带领你，本来不懂的突然间懂了，到了一个时候，有的时候是你来听道理的时候悟出来。我常常是在台上悟出来，你相信吗？我要讲那一个题材的时候很烦恼，一直祷告，今天这一段不知道讲的清楚不清楚，懂不懂，对不对，一直祷告。在这里祷告的时候还在怕，站起来讲的时候一直讲讲讲到忘记了，讲完了下来说原来是这样，已经讲完了，而且懂了，圣灵已经启示了。就这样，很多事就是这样过来的。所以你看看以前的人什么都没有，他们也能够信耶稣。现在的人什么都有，不一定信一个完全的耶稣。问题怎么办好，时间已经到，我看不要讲了。我唱诗390首。
主刚强，求主保守你最棒，心灵满足不忧伤，心电绿令我尽力帮，主我愿更亲近你，相亲了无比，每日同心更亲密，亲爱主求你你相亲，牢固罪恶常捆绑，乐莫跌倒谁疗伤，我要重担谁分担，我就主为你带担当，主我愿更亲近你，与主相亲了无比，每日 亲爱主，求你你相亲，当我坠落的生命转瞬消失归尘土，恩泽叫你引我路，天家终于主动主，主我愿更亲近你，与主相亲乐无比，每日同心更亲密，亲爱主求你明相亲。
我来讲一个见证，简单的，然后呢就可以来祷告。哎，我们啊，对于神心悦诚服，这个最重要。哦，今天这个主题心悦诚服，已经退休了三年，哦，这个十二月底这三年，所以我比较有空，就到了山上同一个地方去了三次，哇，好高兴。第一次去的时候呢，是去玩。去玩的时候啊，到了一个人的家，一个弟兄姐妹，一个信徒的家里。哎，你怎么在这里啊？啊，原来来到了几年前，十年前担任的中部的教会的一个家庭，他们都在山上山下都有房子，所以原来他的家是在那，哎呀，在高山上，哇，很高兴，他就招待我们，好，我们两个人去。啊，他说山猪是自己跑来的。他说菜是自己种的，那是都是自己的。哎，你不要客气，好好吃，好好吃，哇，真的吃到高兴。好，这个是人家第一次经验。哎，后来呢，又过了几个月，又去一次的时候是他们的总务，说要我去领会，我就去了。在那个领会的当中，哎，一看，哇，这个教会实在是。跟我们比起来啊，你不知道你们多幸福啊，我们多幸福啊，你知道吗？我们多幸福，他们才十个人左右聚会，哎，不过很奇妙，哎，主耶稣就在里面，在当中，所以那一天呢，祷告，哎，有人得圣灵，很高兴，这个是安息日，哎，但是呢，有一个老人没有圣灵，也就是我第一次讲的那一个家庭接待我的那个家庭。我不知道那个老人没有圣灵，哎，他太太说：“传道，我先生没有圣灵，哎，73岁没有圣灵，8岁就受洗，到73岁没有圣灵。”我不知道呢，我说：“好好好，今天呢、啊，我们为他祷告。”那个早上安息日，17个人来聚会，然后前面的来祷告的，哎。他一下就跑到前面来，他太太又跟他讲要认真祷告。哇，他跪下去的时候，哇，他身体很壮，那个手很大，跪下去，但是好像跪不太住。我说你起来，你就坐在那里祷告。他就坐着祷告，哎，没有几个人啊，马上就按手完了。我已经给他按手3次了，啊，那个两位执事都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去了，我的心里啊，很不舍啊，很不舍。这个人73岁，没有圣灵。最后要上台以前呢、啊，我又过去跟他按手，哇，求主耶稣赐他圣灵，圣灵来了，哇，嚎啕大哭，哭得不得了，啊，我赶快去叫那个他的太太。他太太是当财务，你来看先生是不是得圣灵？哇，好高兴！主耶稣来了，主耶稣来了，安息日主耶稣就来了，好高兴！哎，因为一直都还没有按铃，两位执事啊，睁开眼睛看，赶快又来给他确认得圣灵了，好高兴！他自己都知道，好高兴。哦，中午的时候很快乐了，但是我要讲的是什么？就在这个时候要结束了，那个执事，他们的老执事上来了。哦，他讲的话我吓一跳呢。他说：“某某弟兄，你从今天起，以前很那一些事 那一些话你不可以再说了，你不可以再说了，主耶稣已经让你知道了，你不要再说了。我们这里会这样吗？大概不会了。他讲这一句话感受很深，后来才知道，就是说在那个人很少的教会里面，有两个家庭，有两个人表现的比他差，他其实表现很好，但是他呢没有得到圣灵，一直没有得到。他们两个得到圣灵呢，他们的家庭啊，他们自己本身的品性啊，什么了都没有他好。他常常在讲，为什么我得不到圣灵？对神有一些心里的不平不满，一直到那一天嚎啕大哭以后，哎，放下了。哎，中午的时候笑嘻嘻的，好搞笑。你就知道神他都在检查，都在看你在想什么，你的想法正确吗，你的态度好不好。如果一切都就绪没问题了，圣灵来了，神来了，哇，就是这么快乐。所以现在要祷告，你要求灵恩，就要知道心悦诚服，主耶稣呢会来到你心灵里，让你得到快乐安息。现在要接受按手到前面来，同心祷告。